圣经要道卷三第33题，信徒为人的几件事。关于信徒在实行方面的事，这是末了的议题。在这一题里面，我们要扼要的提起关于信徒为人的八件要事，以及信徒行事为人的四大原则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，婚姻。终点一，婚姻是神所定规的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创世纪2:18。在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看人独居不好，所以就定规要为人造配偶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婚姻乃是出于神圣、圣洁的定规，且是神在最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所定规的，并不是在人堕落之后，出于人情欲、污秽的要求。所以婚姻是神在创造里定规要人有的，是人生第一件事。在人之为人的里面，只有创造高过婚姻，其他的事都是以婚姻为首。人的来源虽是由于创造，人的延续却是借着婚姻。虽然人起初是由神创造而有的，但人一直延续下来并繁殖出去，却是借着婚姻。所以神看重婚姻这件事，定规人要有婚姻。这里说，神所以定规要人有婚配，乃是因为人独居不好。这人独居不好有多方面的意思。人独居不好，不只对神的目的不好，就是对人自己也不好，更不好。无论就人的身体或是心情来说，无论就人的生活或是事情来说，人独居都是不好的。所以神定规给人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马太19:4-5。神当初不只定规要人有婚配，并且还照着他所定规的造男造女，叫二人配合成为一体。人里面对婚姻的需要乃是出于神的创造，是神在人的天性里为人创造的一个要求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神在宇宙中的目的乃是在人身上，他要在宇宙中达到他的目的，就必须得着人。他要得着人，就必须叫他为自己的目的所造的人延续繁殖才可以。这就需要人有婚姻。所以他当初不只定规要人有婚姻，并且在人里面为人造出一个对婚姻的需要。神当初对人的创造很特别，是要造得一男一女二者成为一体，就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我们要知道，凭圣经的教训看，不要说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，就是一个男人也不是，必须男女二者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人。这好像一个西瓜切成两半，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西瓜。从神的眼光看，夫妻二人就是一个人。某次一位弟兄请客，大家都等一位弟兄和他的师母来，正盼望他们二人来的时候，那位弟兄一人来了，就有弟兄说只来了一半。我当时觉得那话说得很对，很合乎圣经，很合乎神当初对男女的定规。神是要人男女成为一体，所以 他要人有婚姻，婚姻原是他所定规的。我们在这里所引的话是主耶稣答复人休妻问题的时候所说的，这叫我们看见，就是到新约的时候，主仍承认神当初在创造的时候对人的婚姻所有的定规，并且主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要人在婚姻的事上回到神当初的定规去。主在新约的时候仍是看重人的婚姻，像神在创造的时候一样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或作婚姻是全然可尊重的，希伯来13:4。这话是圣灵在新约时代借着使徒所说的，这叫我们看见，不止神在当初创造的时候，不止主耶稣在他来到地上成功救赎的时候，就是圣灵在他降下做新约之灵的时候，也把婚姻看作人重要的事儿。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这话更好是译作婚姻是全然可尊重的。婚姻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，也没有一点是人可以轻看的，因为圣灵说婚姻是全然可尊重的，是人人都当尊重的，这是人伦中的第一伦，是出于神圣洁的定规。我们千万不可把婚姻看作不圣洁的。鬼魔的道理，禁止嫁娶，提前4:1-3。婚姻既是神为人所定规的，并且是神为着叫人成功他的目的所定规的，就禁婚必是出于魔鬼的。魔鬼要破坏神借着人的婚姻所要成功的目的，所以就禁止人嫁娶。他不只有禁止人嫁娶的行动，并且还把禁止人嫁娶这件事当作道理教训人，也就是当作一种主义叫人实行。像他在佛教、天主教或者还有别的教门里所做的一样，这专门破坏神目的的仇敌，在神所定亲这神圣的事上，不是叫人乱婚，就是叫人禁婚。所以我们要提防，恐怕有人所有的不婚主义或眼光乃是出于神这仇敌魔鬼的。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，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，7:28。婚姻既是神所定规并要人尊重的，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正当的嫁娶看作犯罪的事。如果有人以为男娶女嫁乃是污秽犯罪的事，若不是他的头脑污秽，就是他们的头脑有毛病。我们也不当有一个思想以为爱神的人不该嫁娶，这不是神的思想，不嫁不娶的思想。我们如果追根，尝试发现那乃是出于魔鬼的。没有嫁娶就没有生养，没有生养人类就断续，就没有人可以给神借以成功他在宇宙中的目的。所以无论是男娶或是女嫁，在神面前不止都是合法的，并且都是应该的。终点二，守童身的问题。不娶赐给谁，谁才能领受？为天国的缘故自阉，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。19:10-12。7:7-9。神虽然在创造里为着他普通的目的一般的定规人人都有嫁娶，但在救赎里为着他专一的目的又特殊的赐给一般人不娶不嫁的恩赐， 这恩赐赐给谁，谁自然就能领受，自然就能为着神，为着天国不娶不嫁。一个得救的人如果没有意思这样不娶不嫁，或要这样不娶不嫁，而觉得勉强，这都是证明他没有领受神这个恩赐。这样他不只可以嫁娶，并且应该嫁娶。与其勉强接受神的恩赐而不嫁不娶，倒不如照着神的定规，顺乎天然的需要而嫁娶为妙。论到同身的人，没有娶妻的，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主喜悦；没有出嫁的，是为主的事挂虑，要身体和灵都分别为圣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。若有人以为带自己的同身不合宜，也过了年岁，事又当做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，不算有罪，叫他们成亲就是了。倘若人心里坚定，没有需要，并且由得自己做主，心里又决定了守童身，如此行也好。这样看来，成家是好，不成家更是好。临前七章25-38节原文。使徒这段话，由于信徒守童身的事说得非常清楚又确定，他给我们看见，人若能心里坚定，且没有嫁娶的需要，完全由得自己做主，而决定守童身，不娶不嫁，好专心专身侍奉主，以讨主喜悦，这当然是更好的。但人若觉得这样对待自己并不合适，就可以随意嫁娶，这不算有罪，并且也是好的。所以圣经对于这事并没有硬性的定规，完全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。这样看来，天主教对于他们那些修士、修女和神父、主教绝对不可嫁娶的定规，就是极端不合圣经的教训了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，启示录14章4节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的确有一些蒙恩的人领受了神特殊的恩赐，守了童身，做了神一般特别的得胜者，得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主基督。他们为着这样做，当然要得到神特别的恩赐。终点三，婚配的问题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。临后6章14节。神在旧约的时候，如何不许可牛驴同父一轭，他在新约的时候也如何不要我们信的和不信的互相婚配同父一轭。因为牛驴的性情、爱好和倾向如何不同，很难同行一路。我们信者和不信者的性情、心意、爱好、眼光和倾向、目的也如何互异，不容易同走跟随主的路，而同为主活。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，他们里面没有。我们里面是光明的，他们里面是黑暗的。我们爱主，他们爱世界，这怎么可以相配而同父一轭呢？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则配必须以信的人为对象，这样做乃是遵守神的吩咐，不仅能讨神喜悦，也能保守自己不走入迷途。娶信主的姊妹为妻，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，临前9章5节7章39节。我们信的人既然只可与信的人婚配，若是弟兄，就只好娶信主的姊妹，若是姊妹，也只好嫁在主里面的弟兄。不要说到新约的时候，就是在旧约的时候，神也不许可他的百姓与外邦人婚配，免得他们这圣洁的 与那不圣洁的混杂，而被引诱离开他，去随从别神。当日所罗门王就是因着没有遵守神这吩咐，娶了外邦的女子而被引诱，以致犯罪远离神。这该作为我们的警戒。此外，在择配的时候，最要紧的是寻求并跟随神的引导。如同创世纪24章所记的，如能有长者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人来监护并印证，就更为妥善。要相信贤惠的妻子、适宜的配偶乃是神所赐的，不一定是自己能选中的。也不要注重外貌的美丽，过于才德，但必须对对方能爱，必须以爱为根据。若没有爱，任何别的条件都不是择配所该根据的。当然，在择配的事上，爱也必须严格的受主的管制并支配，才能用之适当而有益无害。终点四，已婚的问题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妻子，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不可再嫁。若是仍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临前7章10至16节，已经嫁娶的不可离开，就是信的因对方不信而离开也是不可的。若是离开了，在可能范围内仍当和好，但倘若不信的对方要离去，我们就得听凭由他离去，不能打官司，因为神是要我们与人和睦。已经嫁娶的更不可再嫁娶，若是再嫁娶，就破坏了一男一女婚配的合一，而成为淫乱。你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脱离。临前7章27节，一个弟兄有妻子缠着，就不要也不可求脱离。求脱离并不是主的旨意，也许主就是要他借着妻子学习生命的功课。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。临前7章39节，一个姊妹丈夫活着的时候就是受约束的，不可再嫁，再嫁就混乱了夫妻的合一，所以就是淫乱。终点五，再嫁的问题。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，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。临前7章39节，一个姊妹丈夫若死了，夫妻合一的约束就没有了，所以就可以自由再嫁，只是要守住一个条件，就是要嫁在主里面的弟兄。寡妇若像我就好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。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临前7章89节。使徒保罗说这话的时候必是单身的，他有没有结过婚我们不得而知。这时他愿意寡妇最好能不再嫁，而像他那样单身，好专心侍奉主。倘若这样做不到，就可以再嫁。与其勉强单身，倒不如再嫁为妙。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。提前5章14节，参看9至13节、15节。保罗在临前7章明明告诉我们，他在那里所说他愿意寡妇能像他那样守单身而不嫁，乃是他的盼望，他的意见，并不是主的命令。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他在较早的时候写的，等到他晚年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他对这事的口气就改了。这必是因为他的阅历叫他看见寡妇守单身有难处， 容易受撒旦的引诱，所以到这里他就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免得给撒旦留下试诱的机会。并且他在这里规定，寡妇必须到60岁，教会才可以登于救济册上，至于年轻的就可以辞他，而不可把他当作要守单身当受救济的寡妇。终点六，休妻的问题。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马太19章6节，夫妻一结婚配合就成为一体，不再是两个人。我们要特别注意主在这里所说不再是两个人这句话，这就如同我们在前面所说，男女二者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人。两个人既配成一个人，就不可分开，并且主在这里说，这种配合乃是神所做的，是出于神，所以人不可以分开。今天的人说可以离婚，但是主说不可。结婚是神所配合的，离婚是人所做的。神只叫人结婚，并不叫人离婚。凡休妻再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马太19章9节。婚姻该是一，若是二就乱了。所以一个人除非他的妻子犯奸淫，就不可休而另娶，若是休而另娶，就破坏了婚姻的一，所以也就是犯了奸淫。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马太5章32节。一个妻子若犯了奸淫，当然就成了一个淫妇。如果她没有这样，而丈夫把她休了，使她再去嫁别人，就是叫她做淫妇。因为一个妻子丈夫若活着，就不可再嫁，若是再嫁，也是破坏了婚姻的一，所以也是犯了奸淫，而使自己成为淫妇。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破坏婚姻的一，所以也是犯奸淫，这都是做不得的。总而言之，夫妻若都活着，任何一面也都不可再嫁再娶，否则就是破坏婚姻的一，所以就是犯奸淫，这是违反神所定规的，而破坏神所配合的，是神不喜欢的。婚配的象征，基督与教会。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林后11章3节。男女婚配是象征基督与教会如何结合。使徒把基督当作一个丈夫，而把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许配给他，并且要把我们当作贞洁的童女献给他做配偶。所以我们每逢看见婚配的事，都该想到我们之于基督和基督之于我们是怎样的一回事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约翰3章29节，马太9章15节。施浸约翰对人介绍主耶稣，不只说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，并且说他是娶新妇的新郎。主耶稣自己也说他来地上是新郎，他所要娶的新妇就是他所救赎的人，我们。他是宇宙中唯一的真新郎，世人中一切的新郎都是他做新郎的象征。他与我们和我们与他的关系，乃是新郎之于新妇，并新妇之于新郎的关系。这是我们每逢看到新郎与新妇的关系时所该想到的。第二大点，家庭。终点一，妻子与丈夫。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马太十九章五节，以弗所五章三十一节。家庭第一是建立在夫妻的结合上。一个家庭产生并建立的怎样，大多部分是要看夫妻的结合如何。夫妻的结合是照神所定规的，是二人成为一体，成为一人。夫妻必须结合到二人成为一人的光景，才能有一个健全的家庭。神为着要夫妻二人结合成为一人，成为一体，所以要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。这与中国的古旧风气不同。中国的古旧风气，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，不只是给儿子娶一个妻子做配，也是给父母娶一个媳妇来伺候。所以家庭常有难处，难得健全。照神的定规，我们做父母的人不该盼望儿子娶妻来伺候我们，更不该夹在他们中间，使他们的联合受到为难。应该给他们完全自由，使他们能联合的真是二人成了一人，这样才能使他们产生并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家庭。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以弗所五章二十二节，哥罗西三章十八节，比前三章一至六节。夫妻间的责任第一是在妻子，所以圣经每一次提到夫妻彼此该如何的时候，都是先说妻子该做什么。妻子第一该顺服丈夫，不是平平常常的顺服，乃是像顺服主一样的顺服。在夫妻间，神设立丈夫代表主做权柄，而要妻子代表召会服主的权柄。所以妻子该看丈夫如同主，该以丈夫做自己的权柄，而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。顺服原文是服，服是重在对权柄。有时丈夫虽然对有的事主张的不对，妻子不能顺也不该顺，但丈夫仍是权柄，妻子仍该服他，不该反他。这就是说，妻子对丈夫有时不该顺也该服。不该顺是因为丈夫主张的错，也该服是因为丈夫仍是权柄。顺是顺从命令，服是服权柄。妻子有时虽不该顺从丈夫错误的命令，却该服丈夫的权柄。这就如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虽不顺从王拜相的命令，却仍服王的权柄。这里所引的三处经节都说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是因为做妻子的大多都是赞成别人的丈夫而不服自己的丈夫。但是做妻子的姊妹应该记得，神所安排做你的权柄要你顺服的不是别人的丈夫，乃是你自己的丈夫。凡赞成或称赞别人的丈夫而不服或不佩服自己丈夫的，必杀死夫妻之间的和乐，而叫自己的家庭受到亏损。妻子也当敬畏她的丈夫，以弗所五章三十三节原文。丈夫既是代表主的，妻子对丈夫就不只要敬重，还要敬畏。敬畏直译就是怕的意思，妻子应当对丈夫有怕，应当怕丈夫。妻子怕丈夫乃是一件美事，能得到许多保护，免去许多错误。若是丈夫怕妻子，就丑得很，必生出许多弊端。少年妇人爱丈夫，提多书二章四至五节。妻子对丈夫光服光怕还不够，还必须爱。妻子爱丈夫是最上的本分，也是最甜最美的事。妻子对丈夫的爱乃是妻子对丈夫的对待里面的灵魂。妻子对丈夫若缺乏爱，就如同人失去灵魂，也像灯里缺了油一样。 不许他辖管男人。提前二章十一至十二节，妻子不可做头辖管男人，这是神所不许的。妻子若做头辖管男人，就等于天翻地覆，乃是最乱最丑莫及的事。并且女人做头辖管男人，一切事必由女人主张，必由女人出头，这也是最危险，常会出毛病的。女人若守住自己顺服的地位，以男人做权柄，做给他蒙头的，总是一个保护，也是一个祝福，且是一件极其讨神喜悦的事。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哥罗西三章十九节，以弗所五章二十三至二十九节、三十三节。神对丈夫的这个吩咐顶奇妙。我们都知道，顺服的对面乃是管辖。神既叫妻子顺服丈夫，按理他就该叫丈夫管辖妻子，但他却吩咐丈夫要爱妻子。丈夫虽是做头的，但神却没有吩咐他管辖妻子，只要他爱妻子，因为他做头的权柄必须借着爱才能运用。他对妻子没有爱，他在妻子身上就难有权柄，他不爱妻子，就难得妻子顺服他。凡自居做头而对妻子缺乏爱或不够爱的丈夫，有的弟兄实在就是这样，就不能也不该盼望妻子顺服。丈夫要按知识和妻子同住，要敬重他。比前三章七节，丈夫对待妻子要有爱，也要按知识。做丈夫的人必须按知识对待妻子，因为妻子是比较软弱的。按知识就是凭理智，照事理而不感情用事。一个丈夫若体贴妻子的软弱，而凭理智照各方面的实情照顾她，对待她，才真是爱妻子。但有的弟兄对待妻子毫不凭理智，照事理衡量一切，就是一味的照自己的爱好，逞自己的高兴，感情用事，糊糊嘟嘟，以致不能好好做头，就使妻子左右为难，好像无夫可靠，无头可服，这是不该的。虽然丈夫该因妻子是软弱的而按知识体贴她，却不可因此就轻看她，倒要敬重她，因为她是和自己一体，一同承受神生命之恩的。虽然在神的安排里，神是要丈夫做权柄，要妻子服权柄，并且在旧的创造里，神是造得丈夫刚强，妻子软弱，但是在神的眼光中，夫妻同是一个人，并且在神的救恩里，夫妻是同样的蒙恩，得到神的生命。所以做丈夫的人该一面体贴妻子的软弱，一面又敬重妻子。常看见有的丈夫虽爱妻子，体贴妻子，却不敬重妻子。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和体贴必须加上敬重，才够上他对待妻子的分量，才够对得起妻子。并且只有带着敬重的爱和体贴，才是真的爱和体贴，才是靠得住的爱和体贴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，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方可，以后仍要同房。临前七章三至五节，参看临前九章五节。夫妻除非为了专心祷告，就不可分房，免得给撒旦机会来引诱。照这原则说，夫妻长期离开也是不当的。丈夫无论到哪里，都是应当带着妻子一同往来的。夫妻的象征，基督与教会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以弗所五章二十九至三十二节，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乃是象征一个极大的奥秘，就是基督与教会二者联合成为一体。所以我们 每逢想到夫妻如何成为一体，就该领会基督与教会合一的奥秘。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以弗所五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。丈夫是妻子的头，象征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所以妻子顺服丈夫，就是象征教会顺服基督。丈夫爱妻子，也就是象征基督爱教会。夫妻之间一切彼此正当的对待，都是说出基督与教会之间的故事，都是这些故事的表明。所以我们做夫妻的人在这件事上应该当心，免得我们做夫妻做得不当，以致把基督与教会之间该有的光景表明错了。终点二，儿女与父母。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应当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以弗所六章一至二节，哥罗西三章二十节，箴言三十章十七节。儿女与父母的关系在圣经中列为人伦中的第二伦。圣经提到夫妻该如何，是先说妻子，后说丈夫。照样，圣经提到父母与儿女该如何，是先说儿女，后说父母。儿女对父母最要紧的就是听从、尊敬。孝敬原文是尊敬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也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神当初吩咐人要人尊敬父母的时候，就在这条诫命后面加上应许。使徒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这应许就是尊敬父母能使人得福并长寿。可见在地上的福寿二者都能因尊敬父母而得到，但箴言告诉我们，不尊敬父命的人必失去能看见的眼睛，就是不得看见亮光。做儿女的人在这里当警惕，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，报答亲恩。提前五章四节，儿女第一该学习的就是行孝，报答亲恩。父母养育之恩是儿女不可忽视或忘记的，是儿女应当用行孝来报答的，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。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以弗所六章四节，哥罗西三章二十一节。做父亲的人对儿女常是施之太严，以致使儿女生气。所以圣经教训父亲对儿女最要紧的是不要惹儿女的气。一个好父亲定规不会叫儿女气愤冤意，必叫儿女愉快，且必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。光顾儿女的愉快而忽略主的教训当然是不对的，但光用主的教训教导而不理儿女的心情也是偏枯的。又使儿女愉快，又用主的教训教养，乃是父亲对儿女的秘诀。少年妇人爱儿女，提多书二章四节，参看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、十九章十八节、二十二章六节、十五节、二十九章十五节、十七节。父亲对儿女是重在不惹儿女的气，而以主的教训教养儿女；母亲对儿女就重在爱。做母亲的人对儿女若没有爱，就永远做不好。一个家庭若没有母爱，也永远不会好。没有母爱的家庭，就是一个最残缺的家庭。所以做母亲的姊妹，尤其是少年的，必须学习爱儿女。父亲与儿女的象征，父神与他的儿女。父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约一三章一至二节，父亲与儿女是象征父神与他的儿女。父神因为爱我们， 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他做父亲之于我们，和我们做儿女之于他，是父亲与儿女彼此的关系和对待所表明的。我们看见父亲与儿女之间的正当情形，就该想到父神与我们做他儿女的彼此关系。你们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。马太七章十一节。主这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他是把我们做父亲的人当做父神的象征。他说我们做父亲的人都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乃是说明父神必要把好东西给我们做他儿女的人。终点三，仆人与主人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以弗所六章五至八节，哥罗西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。人的家中也常有主人和仆人的关系，所以圣经对于这事也有专一的教训。圣经说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，也是从下往上，先说仆人，后说主人。做仆人的弟兄姊妹对主人要惧怕战惊，而诚诚实实的听从，好像听从主基督一样。不要只在主人眼前侍奉，要敬畏主，凡事坐在主面前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，这样必从主那里得这赏赐。仆人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。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，更要加意俯视他。提前六章一至二节，提多书二章九至十节，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。仆人对主人当有十分的恭敬，若主人是信主的，不可因为和他同是弟兄或姊妹就不尊敬他，就不占仆人的地位，倒更要加意地服侍他。仆人当然也不可顶撞主人，却要忠诚顺服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乖僻的也要一样的顺服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不要威吓他们，以弗所六章九节。主人待仆人不可威吓，要记得我们和他们都是那一位在天上之主的仆人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哥罗西四章一节。主人是仆人，也不可亏负欺压，必须公平合理，像主待我们一样。主仆的象征，主与他的仆人，主人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仆人。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，哥罗西四章一节。主仆的关系是表明主与他仆人的关系。我们待仆人的时候，当记得我们有一位主在天上，我们是象征他做主人，所以不可在仆人身上有什么错误，免得把他象征或代表错了。仆人要听从主人，好后听从基督，像基督的仆人，好像侍奉主。以弗所六章五至七节，哥罗西三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。主人怎样是象征主做我们的主人，仆人也怎样是象征我们做主的仆人。所以做仆人的弟兄姊妹该好好对待主人，像对待主一样，免得破坏这个象征而把主的仆人象征或代表错了。终点四，对于亲属。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，提前五章八节十六节。信徒该尽力看顾亲属，尤其在财务上该多顾到亲属的缺乏，对亲属如此，对自己家里的人更该如此。如果自己家里的人有物质的缺乏，总该尽力顾到，不可累着教会或别人， 才和道理。